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发动侵略会有严重后果，控告法院违法，王全将三名律师遭到扣押。欧元区通货膨胀飙升，创有纪录以来新高，总人口五年减少95万，日本高龄少子化严重，纽约长岛神秘爆炸流大坑， FBI 担心。 Twitter 新任印度裔 CEO 阿格拉雅尔是边个？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针对俄罗斯当局在邻国乌克兰边界军事集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各国外长30号会商寻求反制，美国警告俄国如果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法新社报道，北约外交首长会议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这一场会议适逢北约盟邦正设法处理东欧地区移民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指控这一场危机是俄国当局支持的白罗斯所激起，同时亦都担心俄国当局可能正计划入侵乌克兰，因为俄国当局在边境附近集结几万部队和重型装甲车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告诉记者，俄国任何升高情势的行动都会引起美国极大关注，任何再次侵略都将会引发严重后果，我们已经多次看过俄国的剧本上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0号强调，乌克兰是北约高度重视的伙伴，北约将会提供乌克兰政治及实质上的支持。乌克兰国防部长当日表示，俄国在两国边界一带集结部队，可能是意图在俄国总统普京未来会晤美国总统拜登的时候增加自身议价地位。白罗斯国防部就指出，该国和俄国战斗机30号在白罗斯边界一带巡逻飞行，当局29号宣布将会和亲密盟友俄国进行联合军演。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布瑞克斯就说，拉脱维亚需要美军长驻以吓阻俄罗斯，同时希望以美制爱国者导弹加强防务。目前北约部队正出动迷彩坦克车和1500名兵员在拉脱维亚一个林区进行实弹演练。另外，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30号对路透社表示，俄罗斯正筹划发动乌克兰政变，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手中的机密资料能够证明对方有这个意图。709律师王全章、王宇和包龙军夫妇11月30号到黑龙江省佳木斯纪检委控告向阳区法院违法，被警察带至派出所扣押几个钟头之后释放。律师控告的内容涉及佳木斯市前优秀教师刘丽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审判，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宋涛违法拒绝接收辩护律师及亲友辩护人提交的合法手续，在没有辩护人到庭的情况下两次推进案件审理，最终宣判监禁3年零6个月，罚款人民币15000元。一名知情律师对大纪元记者表示，30号下午三名律师到佳木斯纪检监察委入门的时候要求扫行程码，王宇不愿意扫码，监委安检就不让他入去。当时室外温度是零下十几度，王宇说外面太冻了，就在里面停留一阵，但安检人员以他们闹房为由报警，警察将三人带到了长青派出所办案中心并做笔录，但三人拒绝签字。下午2点30分左右，三人已经离开派出所。王全章说律师被扣押，这件事本身没几严重，但是事情背后反映的这个案件是需要关注的。王全章说，委托人刘丽杰案在一审的过程当中，在庭审时没有获得充分的辩护，庭审的过程当中，在没有辩护人出庭的情况下，法庭就走完了全部的程序，而且最后宣判了。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司法事故，也都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资料显示，刘丽杰今年51岁，是一名优秀老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劳教、抄家和非法关押。王宇和谢燕益律师在此案当中作为刘丽杰的亲友辩护人，王全章、包龙军和任全牛都是控告代理人。 謝燕益此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整個國家政權和司法都被這個歷史包袱所綁架，只要法輪功的迫害一日不結束，中國的人權法治就是妄談，全人類的靈魂都會被玷污和侵蝕。官方數據顯示，能源價格飆漲，帶動歐元區11月通脹創下有紀錄以來新高，挑戰歐洲央行反對提早收緊貨幣政策的立場。歐盟統計局30號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消費者物價攀升 4.9%， 不單止高於前一個月的 4.1%， 亦都創下20多年前開始匯整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已經是歐洲央行設定的 2% 通膨目標的兩倍多。隨著需求和經濟擺脫疫情封鎖的影響，全球通膨飆升，而新冠病毒和 Omicron 變異株的出現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歐元區各地生活成本攀漲，令歐洲央行面臨提早收緊刺激經濟措施和考慮加息的壓力。但歐洲央行目前仍然堅稱歐元區通膨升溫只是暫時的，而且擔心如果太快採取行動，可能會扼殺了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目前日本面临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总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令日本政府担忧可能将会冲击日本经济发展。根据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过去五年间日本总人口减少大约95万人，而且高龄化、少子化的趋势越加明显。根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总务省11月30号公布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0月1号，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总人口为1亿2614万6千人，比2015年的上次调查减少大约949000人，连续两次减少。数据显示，作为经济活动主要承担者的劳动年龄人口，即是15至64岁人口减少 3%， 降至7508万8千人，过去5年减少大约226万6千人。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减少 6%， 降至1503万2千人，而65岁以上人口增加 7%， 增至3602万7千人。高龄化、少子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报道说，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之下，如何提高每个人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将会影响今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在透过多样化工作方式，以促进就业的同时，扩大接纳外国劳动力，亦都成为舒缓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方法。日本总务省的数据还显示，日本的家庭数量因为独居者增加而达到5570万5千户，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单人家庭为2115万1千户，占整体的 38%， 可能成为高龄家庭等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人口结构演变趋势不变，日本经济将会遭受重大冲击，不得不扩大依赖外籍劳工，亦都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提升社会生产力。日本政府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分发问卷至各个家庭，询问家庭成员的性别、生日、雇佣状况等问题。2020年的调查是每十年一次的大规模调查，亦都纳入家庭成员的教育背景等更加广泛的调查项目。据霍士新闻网今个月29号报道，美国纽约长岛当局正在调查当地发生的一宗神秘爆炸事件。今次爆炸几英里外都有震感，为现场留下了一个大坑。当地警方正在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个是否可能是某些袭击事件的前兆。根据事发当地萨福克县警察局表示，爆炸地点是在长岛西巴比伦海岸地区附近的福克斯岛。当地时间28号上午11点40分左右，有人引爆了一个装置。据了解，警察局当时接到了30多个相关报警电话，目前还未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报道说，今次爆炸在福克斯岛北部一侧留下了一个大约4英尺宽、2英尺深的大坑，当局正在寻找当时离开该地区的一艘船只。根据描述，这一艘船有23英尺长，带有条纹。调查人员已经排除了这一宗爆炸是由飞机引爆的可能性。 对此，美国警方调查人员表示，不排除这宗案件可能是某种事前实验，目的是为了实施更大的事件，譬如可能是发动袭击。警察局发言人说，这样令人担忧，因为这些人在使用各种装置之前会进行测试。目前萨福克县警察局正在同 FBI 联合反恐特别工作组一起调查此事。继 Twitter 创始人多西在今个月29号卸任 Twitter CEO 职位之后，由印度裔技术高管阿格拉瓦尔接任 CEO 一职。阿格拉瓦尔得到了业界的恭喜和关注，印度人才声誉大振。美国联邦支付巨头 Stripe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行政总裁科里森发推文向阿格拉瓦尔表示祝贺。他说，Google、微软、Adobe、IBM、帕罗奥图网络和现在 Twitter 的 CEO 都是印度人，看到印度人在科技界的惊人成功令人振奋，恭喜阿格拉瓦尔。与此同时， Tesla CEO 马斯克对印度有才华的科技专家表示感谢，并欢迎阿格拉瓦尔担任 Twitter 公司的新任行政总裁。马斯克说，美国从印度人才那里获益良多。印度商业大亨阿南德马辛德拉对此表示说，印度人在美国公司担任行政总裁在美国非常流行。根据资料显示，阿格拉瓦尔毕业于印度孟买理工学院，并拿到了史丹福大学的电脑科学博士学位。过去10年，他一直在 Twitter 工作，并在2017年担任该公司的技术总监。而在加入 Twitter 之前，阿格拉瓦尔曾经在 AT&T 实验室、微软和雅虎工作。目前37岁的阿格拉瓦尔现在是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当中最年轻的 CEO。 至于 Twitter 创始人多西为何辞职，他本人在一封公开的辞职信当中给出了理由。多西表示，辞职是为了让新董事会主席泰勒上任，以便他能够有效地管理事务。多西明年5月将会卸任董事会主席一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